那这些业果轮回，如果我们从我们的高中物理就好了，第一个会有三世因果，生命相续，那叫做能量不灭、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简单的叫做电波波动频率的同频共振。那简单讲，我们这一个生命体，它是不是有生理，我们是不是有色身肉体，我们有很多细胞从我们的从 DNA 开始，到我们的胚胎，到生下来发展出来这个物质，那它那个精神的状况，那最主要是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一个能量体，
对，
也就是这一个能量体经由像我们手机电话打通的那个叫做同频共振，这一个生命能量体跟我们的整个物质色身肉体同频共振，就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体。
可以这样理解，
是
你在这个身，你现在在这个身体，
对，
你离世之后，你的能量体是不是就脱离了这个肉体？这时候刚好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的时候，
是
你就接收一个振嘛，所以你进去了之后，这个身体就没有办法有其他人进来。
是的，是的，所以
达到新的配对。
对，那所以现在科学在讲，我们现在这个叫碳素的这一个生命体，那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是金属的能量体、
嗯？对对对对，
理论上是可以的。
这个生命体是不是碳基的？可能是什么硅基啊、细基啊？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好，包括我们现在看的那些科幻电影，
对对对，
啊，像那个变形金刚，
他们是机器啊，
它是金属
的 汽车人嘛？ 对，
是，嗯，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可能，
但是关键的那个是怎么让它产生的这个同频共振的频率会跟能量体达到配对嘛？
是的，
这个是不知道那个原理是什么。
对，那个原理其实就是同频共振，但是怎么样能够同频共振？
那个振，那个频率是什么？不知道。
是啊，所以那个频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如果找到很可怕、欸。啊，所以我可以乱接收，我这边就放一大堆那个我设计好，然后打开那个接收器，就一大堆零那个能量体被我吸进来。
是，那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哦。
嗯，是。
好，那我们觉得说这个很困难，其实也不是想象这么困难，只是那个很复杂，
没错，
又很精密、很维系，在于这里这样子。好，如果人工智能啊，经过人工智能，好，我们将来。现在人工智能说不定会结合到机器人，如果这个机器人假如说某一种生命体的这个它的频率啊，能够跟这个结合在一起，那是有可能成立另外一种物种，
就是说我们的六道轮回可能会多一道，可能是机器道。
说不定这个六道轮回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宇宙里面的，尤其、而且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星系以外这个宇宙里面比如说太阳系目前就是我们这个可能就
是
六道，那说不定出了太阳系，在银河系会不会就有像汽车人这样的、
所以它叫汽车人道
这样的、这样的生命体，这个是就算有也不足为奇。
没错没错，哦，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啦，就是现在有这些配对功能的可能是什么像天人啊、人啊，或是畜生啊，或是鬼嘛、鬼道啊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个硕大的宇宙当中能够配对的可能不只是我们现有的这些，
是
有可能我们人类找到了这个开启这个接收功能的这个钥匙之后，这些我们所谓的能量啊，这些所谓的灵魂也可以到新的物种里面去。
是的，
形成新的人，他会产生烦恼啊，他也会跟我们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啊，有自己的这些需要克服的种种的因果业啊等等等等。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从佛教的唯识学再加上我们现在科学的认识，这三界六道种种生命体它形成的一个方式表现出来的一个生命形态其实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
嗯，
包括是不是有在我们这个星际以外的外星的生命物种，这个也都不足为奇。甚至在佛教经论所谈的已经不是外星人了，已经是到了这个宇宙人的，
你说不同平行宇宙的其他人。
是的是的，
宇宙啊，那我们就叫平行宇宙人好了。
平行宇宙的另外平行宇宙的生命体
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像华严经里面讲的十方净土的概念，每一个净土它几乎都是一个平行宇宙，
是是是，
它已经包括现在净土法门叫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它不是在我们这一个目前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宇宙里面，
对，
它是已经到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啊。那如果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科技啊，在净土经典说西方极乐净土离我们这十万亿佛土啊，
嗯，
那多少亿光年我们不晓得，那以现在我们的技术，你必须要有这些超光速的这个载具太空船，也需要这么远的距离，我们要去也是相当的困难啊。
其实如果照刚刚的逻辑，我如果能够从现在这个装置先离开，然后再配对到一千亿光年另外一个接收器上面，我就可以做到直接的传输了。
对，那因为那个是用现在我们的时间跟空间观念啊，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所谓的量子物理的状态，量子纠缠它本身就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是瞬间就可以到。
嗯嗯嗯。
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净土，等于是我们跑到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去那边投身。
嗯，
对那边的世界来讲，对那个宇宙，对极乐世界那一个平行宇宙，我们就是一个外来的宇宙人。
那难道不会就是说所以所有平行宇宙的总能量不变，还是这个宇宙的总能量不变？因为如果过去了不就失衡了吗？那谁要一来一往吗？还是
总能量一个能量守恒，是也是科学上的发现啊，至于它的守恒的总能量是怎么样算，那个又是一个很复杂的天文物理的问题。
那是是是
啊。那基本上就是说以我们的生命个体，它是一个能量啊，这个能量体啊，它是一个相续，它不会无端来，不会无端消失，它只是在不同的形式在转换。
嗯，
那我们谈到人工智能嘛，人工智能我们让机器可以去学习模仿的大部分是我们这个就所谓体相用里面的相用，就是功能上的这些可以模仿出来，它原创性的这个良知良能，它的觉性啊，是本来是生命体所具足的。那这个生命体不排除它有可能跟我们造出来的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去结合，那要有能够结合，这个就非常的技术不但难，而且那个非常的复杂跟维系。
所以用一个总结来说，现阶段我们能够模拟出一个人，但我们没办法真的创造出一个灵魂的载体，或者是一个能量体的接收器，还目前还做不到。
是的，
所以它终究还是一个跟因果跟业没有联没有联动的一个。
对，它是一个没有联动的，那你就是看起来还是个机器啦。
对
啊，就是你人工智能，你再怎么样的进步，它跟人啊，或者跟真正的一个生命还是不一样。
你做到了身心，还做不到灵。
就是你这种灵性啊、觉知啦、啊
嗯
哦，这个部分是很难去模仿。那你可以尽量去模仿它的一个，模仿的是功能。
对对对对对。
那它的这个原发性的这种部分，它本来就是在大自然界里面的一部分。
是
啊，那个部分很复杂，而且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技术是很难到达的。
我在想就是说因为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我们这个人种它是外星人创造，有一种叫外星人创造论嘛，就是可能叫做阿努纳奇然后来到了地球，用他们的 DNA 跟地球上面的猿猴做结合，生成了我们现在的人类。那我在想就是这个源头的这个接收的能力是不是可能写在 DNA 里面，它那个接收器的钥匙可能写在 DNA 里面，然后谁发明这个 DNA 我们不知道，但是拥有这个 DNA 的他都具备这个接收的能力，就搞不好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把 DNA 技术跟这个电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个载体的发明结合在一起，就等于说在我们创造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肉体，然后我们又把接收的功能结合进去，它就具备了一个接收新的能量体的一个具备，就我们可能新的人的意识就会进到这个里面做轮回，过完他这一世，他就成为新的物种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这个可能性我也是认为当然是有啦。那不过因为那个生命体跟这个从这个维世的观点来看，我们 DNA 也是果，虽然现在 生理学、生物学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基因学，把 DNA 当作一个生命体，它整体表现或者遗传啊，或者是它一个成长生命特性的一个算是一种起源，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个还不是真正的起源，那个就是说某种生命体的能量啊，因为 DNA 再怎么样还是一个有点比较偏物质的表现啊，就是它是在细胞里面的，就是去氧核糖核酸嘛。那为什么它会形成这个？我个人认为还是从佛教唯识学来讲，它必须有一个生命的能量体的某种频率跟这个细胞的物质结合，因为你的细胞里面有很多的原子、中子、电子、质子，你要结合起来。那某一种形式这一类的，它就有某一类的所谓 DNA。
嗯嗯，
也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粗略分了哈，就是你必须有一个能量体跟这些物质的它的一个协作，才会形成这个生命体。
嗯嗯，
某一类的生命在这个情况下啊，它在遗传性就有一些共性。那所以我们看好像 DNA 是一个起源，其实在起源可能还有一个更前面的一个，
就是怎么让这些物质这样排列组合的，
对对对，
到底是怎么来
的？是
的，
是的，
源头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具有能量的这个生命体或者一些能量波动，它又是怎么来的？那个又是更我们目前还无从探索的。
我在想，可能听了这么多种可能性，我觉得世间的起源就是 always 就存在着这么巨大的一个能量，还是不变的。
对，
只是这些能量可能变成很小份，然后刚好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这些可以配对的物质，它就附上去了，万物皆有灵，
它就结合，
就结合
在一个协作的状态。
对，我一个小碎片，飞这边有一个，我就进来了，它就形成了所谓的生命。
是，
然后就越来越随着这个生命的多元性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出现了各种各种可以灵魂就进去嘛。
对，
那等到这些物质世界全部消失了，可能世界毁灭了，这些能量体又会回到，
它会有另外一种形式，然后又跟另外一种物质再又形成一个协作。
对，所以对这个能量永远不会消失，但是这个物质可以消失，因为物质就是一个排列组合。
是的，是的，
它可以缩小到最小，然后排列成新的样子。
是是，
所以有一些说法可能讲说，更高纬度的世界可能是以能量体作为一个存在，没有实际的物质世界了，所有人都是能量。
是，
这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对，包括我们在天道，就是目前我们所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平行宇宙里面，这个时间空间的范围里面，它也有像天道众生，像那个无色界，色界都还有一个物质形象，有形体颜色，叫色界。无色界它本来就只剩下能量，它已经没有形体了，
是存在的，
它就存在的，无色界有四天嘛，四空天，
对对对
，这空就是 Sora
Sora 刚好提到回扣我们最开始的主题。
对对对，四空天
，Sora,
四空天它就是它没有物质方面的，这些表现。
对，
它只有一个能量体还有意识
，
所以在佛教唯识学这个心念意识这个部分是很难有人工智能去所谓取代的。但不排除我们透过科技的技术造成的一些物质可以跟这些用什么方式结合，这个部分是有它的可能性的。
讲到这里就回到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样的工作会被取代？这样听起来最不用担心会被取代的反而是这些灵性的工作者。
是
，你没办法去那这个对对，我突然想到一个延伸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工智能它收集它的文本资料是大量的佛教相关的资料文献历史什么的，
对，
那会不会出现一个人工智能得道高僧？
它会出现人工智能的法师、人工智能的律师、人工智能的论师，
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对，它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是要得到那个是一个生命的不一样的一个层次。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普朗克常数乘上频率等于能量 E 等于 HV 来讲，就是这些所谓的得道高僧，它是某一个生命频率到某一个 某一个高频的灵性，嗯啊，这跟你的知识性那个又是两回事
哦。我突然觉得很好笑，就是可能现在正在听这一集的观众啊，可能他的背景没有像我跟法师有一些物理的背景，或者听了各种那种奇怪的论述的时候，觉得这个我不是来听这个就什么上知天文下知佛法，然后聊、啊、聊到这种各种那种科学公式啊，然后各种什么 DNA RNA 全部都出现，他们听得不是啥的啊。如果这个观众们对我们讲的东西挺有听懂，有一些启发，放留言告诉我们。还是如果你觉得我们真的聊得太深，太奇怪，你也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下次就不要讲这么细节的东西。
好的啊，这是从科学角度看一些现象，也从科学、来探讨一些佛法。
对
啊，那我们不是尝试啊用科学来解释一切，那只是它有一些对照的部分，我们方便理解。
对, 对
啊，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目的啊。嗯，那我们谈到这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啊，尤其现在最近 OpenAI 所发表的这个 Sora 的技术，它名字也取得很有趣，就是刚好日语的那个空，
嗯
啊，天空的空，那代表也是有无限的可能啊。那从我们佛教中道智慧的角度，我个人是认为，对于人工智能，我们也不需要去排斥，也不需要去恐惧，那也不要太过度于去追求，就适当的去运用。那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社会环境或者很多产业新的一个变革。在这种变革的环境下有些行业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或强烈的影响。那不妨我们用比较正面的态度，假如是它可以提高我们各种的生产力啊，包括在影视业，那我们一样可以追求原来的这个传统还有精致的这些影视作品。那需要量产，我们也可以去产出一些量产啊。
嗯，
那说不定像以后佛教的弘法因为它本身它的经论它的内容很庞大啊，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它可以传播的有限。说不定这个我们就可以运用它一个生产力 AI 的生产力，
叫 Buddha AI
是的，因为它叫空嘛，
对，
我们佛教讲的是空性，那整个空性是不偏不倚叫正或叫做空空性智慧，因为它的时代趋势已经走到这里了那你排斥也没有用，你不接受它，那你就被淘汰。所以我们现代人对科技科学包括人工智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了解，那如果自己所在的行业可以去运用的话，那倒是另外一种机会。那当然它会造成很多也有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视频它是一个假的视频，
对
所以它就必须要用法律还有这个很多的制度
去规范
那它也会产生一些伦理的问题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问题，以后我们再来制作节目跟大家一起讨论。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拜拜。